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半小时的时光，我们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产业相关的趋势。很多人说 AI 的世代来临了，并且 AI 呢影响了很多跨国的企业跟发展。每提到 AI， 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做 AI 的这些公司股票应该会涨吧。这种感觉在这一两年非常的显著。AI 啊，还能怎么运用呢？其实很多产业都可以用到 AI。那当然关心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也是让我们对于这个产业的趋势有所掌握。来到了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产业趋势话题哦，听众朋友可能在这几个月或者是这几年呢，一定会关注到现在台湾作为一个科技也十分发达的国家哦，在 AI 上面的讨论其实热络。很多听众朋友很可爱说，哎，对对对，我知道 AI 现在这个产业啊真的好夯哦，不管是企业股票或者是趋势发展，好像都嗅得到商机。哎，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报名牌啦，不是要告诉大家哦哪一个产业大家要关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来看看 AI， 这个科技发展啊，到底会对我们的人类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是有好有坏啦，我们都会希望往好的去嘛。那坏的是什么？或者是 AI 明明就是工法，那你就是看使用者怎么去用，在各国之间是怎么来看待 AI 的发展跟应用？我们邀请到的是在产业界做大数据跟 AI 同时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您好。
微微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很轻松，就像聊天一样，我们来聊聊，就说刚刚讲到 AI 的这个发展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个词哦，一定会觉得哇，这个最近好像好多人在讨论哦。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产业啊，或者很多人就说，哎，对啊，好多跟 AI 相关的股票哦，很多人觉得现在是很夯哦。在这一两年间，大家的关注度更大了。哎，想要问问看博士啊，我们其实今天要谈的，不只是谈 AI 的好，也要谈 AI 哦，它有很多我们可能一般人哦还没有想到的应用方式，甚至跟战争也有连结。哇，那听众朋友一定就觉得很惊吓，因为战争嘛，听这个词没有人会喜欢，感觉好像很可怕哦。我们聊聊的是 AI 的无硝烟战场哦。我们以前打仗啊，是拿那个军备的武器哦，飞弹啊，然后轰炸，这是我们脑中的战争。哎，如果 AI 在战场上的应用，它确实哦，就是无硝烟战场。这个应用也许是从另一个角度，刚刚讲说各国之间或者是每个国家发展之间可以来聊的。我们首先要先切入啦，像我们刚刚讲到啊，哎，为什么跟战争有关呢？这个对民众的民生来讲似乎比较遥远，但是其实也正在发生哦。
其实 AI 在应用在战争方面的话，譬如说如果说以我们民众的生活习惯来讲，我们有些民众已经使用到汽车的自动驾驶这个功能，所以说其实 AI 的这个功能也可以辅助应用在战车的驾驶上面，以及战斗机的驾驶上面，所以说这是 AI 在战争上面的应用。
是我们很多人想到民生，让我们刚刚讲很方便嘛，自动驾驶当时推出的时候大家觉得惊为天人，但是能用在民生当中就能用在战争当中，
没错。
就看怎么用。除了自动化的驾驶啊，这个民众可能关联度还蛮大，又包含这个电动车或者动车这个领域大家有所接触。其实在刚刚提到无硝烟战场里面，不只是自动驾驶哦，因为 AI 的发展在科技上面的运用层面很广啊，什么都可以配 AI 耶，这样听起来。
没错，刚稍微解释一下，因为 AI 的背后还是大数据。 那大数据的话代表一种情报的收集，
嗯哼，
那也就是说你在战场上面应用的时候，你可能要收集到对方敌方的情报，
嗯，
这时候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侦测的系统，
嗯，
侦察兵什么的，这些的话其实只有收集起来之后，我们使用电脑系统马上做 AI 判断的话，
嗯，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去做攻击的动作。
嗯， 嗯，是，所以感觉是速度更快回准确这样子吗？
没错。
哦，但我想因为这个讨论哦，很多民众的角度是民生生活的角度，好像很轻松，好像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哦。
是，
但是大家也知道战争这件事情啊，如果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讲，通常是觉得最好能不要就不要啦。可是呢，国与国之间或者是不同的族群之间也不见得会这么想，因为毕竟这是一种抚慰的工具嘛，或者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在国际间的讨论正是如此哦。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节目会跟大家更细致的来讨论啊，诶，现在在这个 AI 的应用发展跟战争还有更多的连结。诶，那像刚刚提到这种情况已经在各国发生了嘛，像我们刚刚简单举的一些比较轻松的例子哦，就说诶，自动化的驾驶啊，或者是数据的收集，让它可以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这个可能要往哪里攻击，哪些地方是比较脆弱的，这些情况在各国已经有更密切的讨论了吗？
讨论是有的，可是实际的使用情况上还没有到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
嗯，
因为这个还是需要不断的在做训练，
嗯，
做熟悉度，做一个准确度的确认的工作，
嗯，
之后才能真正使用在临场的战场上面。
嗯，所以可以想见，就算军事大国，它也只是积极的发展，我们还没有办法说很准确的去完全运用的感觉。
没错，可是防御系统的话已经有了
哦，
因为就我们所知的那个全球飞弹防御系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侦测到敌国的飞弹发射过来的之后，我们要马上做出反应来去摧毁那个飞过来的飞，对，飞弹，这时候其实是一种 AI 的功能。
嗯，这个倒是一般民都蛮能理解的，这倒是已经有马上在现实当中直接来运用。不过刚刚提到比较在攻击方面的或需求方面，也是站在研发的角度，大家还在各家发展当中。
对，因为攻击方面的比较有危险性。
嗯，确实要谨慎，
而且要保护士兵的安全。
嗯，是，
所以同时都要考量到
的。欸，可是这也是让我们会民众很好奇的地方哦，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当原子弹发明之后，大家也会问说我们要用在哪里。如果 AI 用在我们刚刚讲到假想的战争当中，大家也会说那假设它真的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东西，那它会被用在哪里？
所以当时原子弹投在广岛以及长崎之后，
嗯，
就没有人再使用到原子弹了。
就是用了之后才知道不要用比较好吗？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一种谈判的工具
啊，不见得要到你用下去，你持有本身就是一种。
对，所以说其实国防和外交谈判这个是互相去运作的，
要抗衡啦，彼此要抗衡。
对， 对，所以说各国的考量也是这样。
嗯，
所以说要发展自己的武器系统，也要发展自己有谈判的能力。
哦，确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认为正常情况下我没有人会觉得一定要做，但是你说我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去发展，实在是不太可能啦，也不太现实。
没错。
那我们回到讲到无硝烟战场，刚刚提到说我们假想 AI 可能可以被运用在各种情况，不管是民生嘛，
是
生活，或者刚刚讲军事啊国防上面，那大家都这个百花齐放哦，各自有自己这个致力发展的空间，就像刚刚讲的好像要抢占先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刚刚提到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啊，例如说过往一些经验提到这种相对比较可怕哦破坏性的武器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大家不是就要竞逐吗？看谁 发展的比较好啊，如果在战场上，就像刚刚讲，我们不见得是说我要马上派上用场，但是我至少这个技术面要做到什么程度，比较能够在国际间占有优势，是这个样子吗？
不过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AI 如果用到战争上面的话，也有它可笑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AI 代理人来战争的话，人就不用参与了。
所以我们好像没什么伤亡这样子吗？
对
这好像是要到更久之后。
对，
就很像人家讲说那个无人机发展一样、啊、
没错，就是机器和机器在对打，人的话在旁边
操控，很远的地方操控他们。
对
但这听起来，我说真的，我觉得一件事情都没有说都是好处或坏处啊，但是就担心说我们伤害人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它避免了对人本身的伤害。
对
那回过头来，就更想要跟博士聊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各国竞逐的角度，其实在书里面有分享大家的各国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他们在致力的方向。那我觉得也有一块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都在做嘛，因为工具在手，你要把这个金钱、财力、人才放在哪一块，有的时候是国的政策或者是这个产业的发展。那因为我们提到 AI 了嘛，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想，对啊，台湾在科技也似乎是占有蛮不错的一个领先地位哦。
对，
不过听起来在这个国防啊或战争这个领域当中， AI 是我们的一个致力的方向吗？好像在努力在一些其他的民生上面。
AI 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国防致力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一方面要军费的投入
对啊，
而且你也要考虑到武器的适用性
是，
对，因为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譬如说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更高级的战斗机，那这样的话我们 AI 要如何来配合着使用
就 AI 跑得太快，但是我们能装载的东西比较旧，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符合我们现在的武力的现况
这倒也是会大家会考虑的层面，而且感觉很脱钩就是有一个跑太快了。
没错，所以说其实 AI 应用在国防上面的话，我们要考量到现实面，还有人员的训练方面，这些士兵他能不能使用。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服役的时间是一年十个月，而且我服的是装甲兵我要花半年的时间在做战车的训练操作，包括射击，
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上手的。
对，
但我觉得确实刚刚讲到战争这个主题，还有国家的这个防备军备的这一块，能牵涉的议题太多，像刚刚讲制度面嘛，
是，
然后也不只是说科技做得好，好像大家也不必这么辛苦，也不是这样，好像好多地方都要到位。那我觉得我一边在看书在了解这个议题，因为一开始在还看书之前真的就对这个议题是非常陌生的，我脑中就蹦出了很多的问号，就想那这样听起来，那感觉就是原本的军事能力又很好，然后科技能力也很好的国家感觉就比较吃香好像相对拥有比较多资源可以来做这一块。
没错
这样感觉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几个国啦。
当然是啊
这样子他们的发展就是好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产业都是这样，强者很强
对，强者很强，而且他们那些军事大国在运用 AI 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他们国内做宣传使用代表说他们的武器能力有到某一个程度
有所突破这样子。
对，像北韩一直在试射飞弹
对，最近也是嘛
对，而北韩他们也要把武器卖给其他国家去这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就是说
可以赚钱嘛，
推销你的产品对，
当然我们讲战争很多人讲到是一种掠夺嘛，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商业。 就说彼此我可以开发出更强的武器然后卖给你。
没错没错
欸，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更加的去理解说，当我们现在连一般人哦都这么热烈的讨论 AI 在这个军备上的运用，可以说是各国也是格外的关注。除了我们讲到的这几个大方向之外啊，在我们提到吴硝烟战场里面哦，有更是的用很浅白的方式哦，一些具体的举例告诉大家，到底 AI 在战场上怎么运用，甚至刚刚讲战场不单纯是我们讲说好像两战哦，那种几百年前的对战方式，有的时候跟他讲战争现在已经发生了，用另外一种模式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是很有感觉啦，就像我们讲现在战争不是说我拿着飞弹要射你啦，什么网攻也是攻击啊，就是资讯战这也是攻击，这样听起来好像 AI 能琢磨的地方更多嘞，不是说我直接装载在这个军事武器上面，而是说直接在很日常的这个载具上面就在运用了，甚至好像发生的无声无息。
当然我们譬如说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使用那个 Facebook，
嗯，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 Facebook、Google 这些软体是不能使用，他们有发展自己的软体系统，
对，它的内网嘛。
对对，这也是一种资讯战的方式，
嗯，
还有情报战、心理战，一些广告投放或者是一些就是网络攻击，这些方面其实战争都已经在发生了。
嗯，但也正因为我们讲说这个资讯战的这一块哦，一般民众啊，你知道就是不知不觉好像参与了这场战争。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判断出你手机上冒出来的讯息到底是真或假，
嗯，
或者是敌方是不是有意要投放这一个讯息，
嗯，对。欸，这好难，这也是现在民众最常在日常讨论，我们讲更跟大家生活最切身相关，人家讲假消息你都容易被诈骗了。
对，
他就是想要骗你钱嘛，那骗钱是实体钱被骗哦，有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种宣传或概念，或者是他告诉你错误的资讯去影响你，这个模式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真的好难预防哦，包含我刚刚提到战争的这个概念啊，我们以前觉得战争好像是军人的事情，我们在某个地方哦，两军作战，然后肉搏或者是这个枪战，反正就是战争的开始。现在他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军人了嘛，他就直接，我们说白一点，他就直接打到民众了嘛，那民众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其实你如果仔细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里面有提到所谓语音皮肤的这个技术，
哦，对，这也是大家有了解的一块。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聊天当中、广播当中，
嗯，
这行为其实就可以记录到我们每个人讲话的声音的声纹，
嗯，
然后利用 AI 的技术去仿照你说话，
嗯，
去欺骗你的亲人。
哦，对
对，
其实这个情况在这几年的讨论也算是蛮热烈的，哦，像更早之前有一些这个社会的案件来讲，这个声位技术啊，不只是声纹啊，你的脸也可以被仿造。
对，
并且说真的哦，很多人都讲我们一般人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
没错没错。
但好处就说因为我们自己平常看新闻啦，我们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嘛，在更早之前有人说运用这个技术啊，让这个已经亡故的这个女儿重新活过来，可以跟自己的父亲对话唱歌，然后可以宽慰大家的这个就是丧女之痛，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应用。可是你看哦，同样的技术啊，我们拿在诈骗上面就是一个不好的应用了。
没错，
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难为耶。那不是我们刚刚讲到这样子的情况，在现在的发展来看，听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我们既人类既无法去分辨，然后你说我们只能祈求大家都往好处用，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祈求啦，因为总是有人会拿好用的工具去做坏事啊。
对对。
那这样的现象在不只是声位的技术，还有刚刚讲啊，对你声音搜集，然后去仿造你的声音让大家听不出来，在社群媒体上其实书中有讲到，就像我们刚刚讲资讯在这一块， 目前民众的感受哦，我觉得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那这种情况，大家是一般民众是很难去防范的。就算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很难防啊。
我觉得防范上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在做，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宣传、政令宣导，或者是在教育体系上面，或者是我们的社区里面活动，在互相邻居互相在互动的时候就可以来提醒大家，所以就是说
有点警觉心这样子。
对，
嗯，
对，
还是要大家平常就有那个基本观念的理解啦。就像我们现在跟自己父母聊天呐、其实父母就算他不见得很能分辨什么是假消息，但他知道说假消息很多这件事情。
对对，其实
至少他先知道。
所以说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少人会被骗去 ATM 前面去做汇款的动作。
对，他可能会，但是我得说大家就是换更多形式啦，就是人众变得更聪明的时候呢，想要做坏事的人呢就会也会再进化嘛。
当然是会再
进化，两边就是这样子互相抗衡，
因为持续会有新的科技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一个点被突破的时候，他当然会再找另外一个点再来做攻击。
嗯，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大家可能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去思考说，哇，我们都觉得 AI 很期待它也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变得更便利，变得更快速，但是确实我们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感受到一些 AI 好像对我们来讲也产生某种危害的情况，然后大家好像也都还在找方法或找方向说，既然这个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嘛，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发展 AI 嘛，还是会发展的。那我们呢，民众要怎么去看待这项工具，或者是平常怎么去接收到正确的观念，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今天关心到是 AI 产业的变化哦。那当然不只是今天提到的内容，持续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 AI 的趋势，还有它不同的应用，掌握一下现在潮流的一个脉动，尤其是很多资金关注的一些产业项目，其实对我们累积财富也非常重要哦。我们也爱好歌曲哦，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所演唱的《第三人称》，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哦。
知都在经历。
这首蔡依林的第三人称，他的歌词描绘了很多对于自己的迷惘，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你不晓得为什么自己要过得这么辛苦，对于未来，对于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认识的地方，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有很多强迫的性质，我们逼不得已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得已去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对自己会有很多反复的诘问，可能甚至怀疑自己。这首歌曲在歌词里面就是描绘了这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啦！我是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哦，短短半小时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会跟大家介绍更多财经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见。
靠着身边的人，心里想着另一个人。你说那样很悠闲，带单身女子的笔墨。爱情无时无刻灿烂着灵魂，在微凉清晨却大雨倾盆，不要相信缘分，除非你能原谅别人。究竟你是爱他相思只相反的部分，需要的人不停向外祈求着温存，请笑着认真，别伤得沉。你敲打着门，受伤的痛苦眼神，任谁看来都会于心不忍。手心的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广播电台，胸盖好。